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部社会学经典之作《乌合之众》一书中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这段话正好阐释了耶稣基督被钉十架前为何现场的群众们一致高喊钉死他。那场大型的丑陋公审，群体良知尽失，群体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假错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定的罪名是僭越罪，或说亵渎罪，只因他自称是神，是基督。被嫉妒和权力欲所驱使的领袖们，为了给耶稣定罪，真是煞费苦心，设圈套，做假证，威逼利诱，煽惑群众。但如果今天的我们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当下，纵使看出权力者们诡诈的恶意，可谁又敢不跟着喊钉死他呢？可能大家只会比谁喊的声音更大，比谁表现得更加狂热。历史上和今天，任何一次不公义事件的发生，任何一个混乱喧闹的场所，都有无数人参与在平庸之恶中。而所谓的平庸之恶，不过是人的罪性在人群中最基本、最寻常不过的表现而已。由此可知，我们每个人都是将主耶稣钉上十架的凶手之一。主在十架上向父神呼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口中的他们就是我们。神对罪人的怜悯仁慈超出人的想象，而我们以为自己所具备的仁爱之心，可能连敢向神发怒的约拿也比不上。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的3:8-4:1，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拿书3:8-9。那么就记载尼尼微王，他又差人呢通告全城的百姓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说了，神珍惜痛悔的心啊，看重人对他的回应。那么这一点从他看待尼尼微人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对神的回应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尼尼微人他们接受了约拿的信息，他们就诚心的悔改了。你看神的话语啊，对邪恶的人产生了奇迹一般的作用。他们的悔改，那么正和以色列人的固执，那么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以色列百姓已经从先知那里啊听了很多的信息，但是他们呢却拒绝悔改。而尼尼微人只不过听了一次神的信息，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变。意思说，在最后的审判中啊，尼尼微人要站出来谴责以色列人不肯悔改。啊，并非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语，神就会来喜悦。神他更加喜悦我们呢，对他的话语来做出顺服的回应。约拿书三章十节到四章一节，经文就记载了，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神不是永远不改变的吗？为什么神明明的说要惩罚尼尼微人，但最后却反悔不惩罚他们了呢？神他以怜悯为怀，取消了既定的大惩罚。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的记载，神曾经应许过，他所宣告要惩罚的任何的国家，如果他们悔改了，那么就会来得救。神他赦免了尼尼微，就如同赦免了约拿一样。神他审判的目的啊，是惩治，是挽救，而不是为了复仇。神他随时准备向任何愿意寻求他的人呢，来去表示同情。但是为什么神拯救了尼尼微啊，约拿反而生气了呢？在约拿时代呀，犹大人不想和外邦人去分享神的信息。那么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也是如此。他们就忘记了当初神要他们呢成为一个大族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同其他民族来分享神的信息，成为万国的祝福的。但是约拿认为啊，神不应该把这个救恩啊白白的赐给邪恶的异教民族。但是呢，这正是神所要做的，就是施恩给凡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拿书四章二到十一节。约拿书四章二到三节，那么就记载了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约拿上一次祷告是在鱼的肚子里头，那么现在呢，他在尼尼微的城外，他坐在树荫下向神来祷告，他很不高兴，他的心情糟糕透了。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引言所说的那一部分呢并不正确，当时我说约拿心中对尼尼微人呢充满了憎恨和苦毒，他可能自以为是合理的，这是他不想去尼尼微的原因之一。但是现在呢，他就祷告说了，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好几年前我听了一个演讲，演讲者就说了，约拿的问题在于他不认识神。啊，我不这样来认为，那个演讲的人他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他不了解约拿书。约拿显然认识神，而且呢，他对神的认识啊，一定比那个演讲者更加深。约拿对神说，我知道虽然你说要在四十天内毁灭尼尼微城，但是如果尼尼微人回转归向你了，你就会来救他们的，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神呢。那么正因为约拿认识神，所以他才说，我痛恨尼尼微人，我不希望他们来得救，我希望你啊来去审判他们啊。所以啊，约拿才会往尼尼微城的反方向来去走。约拿说，如果这些尼尼微人愿意回转归向神了，神就会来救他们，你不能够信赖尼尼微人呐，他们可能只是装装样子罢了，他们可能会说已经回转归向神了。 约拿应该明白神知道他们是真心的还是虚假的，但是约拿不明白神有多么的怜悯，多么的良善，以及多么的恩慈。约拿他最后啊，就因恼怒而来求死了。那么在圣经里头啊，有两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他们都说过了同样的话啊，他们都希望神呢来取走他们的性命。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目前是处在自杀的边缘。当先知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时候啊，他就一路逃到西乃半岛的偏远地带别示巴。以利亚他是另外一个会逃的人，但是他和约拿不太一样。以利亚把他的仆人留在原地，他自己啊则继续的往前走啊，走得越远越好。那么当他走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啊，他就慢慢的走到罗藤树下，他就说了，他说神呐，让我死吧。那么当时的仆人这样来说的时候啊，就表示那个人已经在身体上，在意志上，在心理上，在灵性上啊，他都是身心俱疲的了，他的每一滴汗水啊都流干了。这是以利亚他当时的情况，他一直在忙，他忙得昏头转向了。在加密山顶上，他对抗的是巴利的先知，他一直面对着群众。虽然以利亚喜欢看神行大事，喜欢看神充满戏剧性的作为，但是事情结束之后啊，以利亚就精疲力尽了。所以当他听说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只能够逃到偏远的地方去了。那么现在我相信你会同意，约拿经历了神给他的考验，他被鱼吞进肚子里头，他的经历啊很特别。然后他到了尼尼微城，他忠实地传达神的话，结果全城的人呢都回转归向神了。那么约拿现在呀，他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他经历了太多的刺激了，他累坏了，他枯干了，他不想活了。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走到同样的地步，我们就说了，只能够这样了，我放弃了，我不干了，我不想再往前走了。你看，我们累坏了，我们精疲力竭了，可是求死是你所做的事中最愚蠢的一件事儿了。那么据我所知啊，从来没有人希望自己死掉就真的死掉了。人会因为癌症而死，因心脏病而死，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死，但是呢，不会因为希望死就真的死了。约拿他在浪费时间，但是呢，神对他真的是蛮有恩慈的。约拿书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有一位解经家翻译第四节经文，我认为是最好的版本，他就翻译作，我做好事就让你不高兴吗？这就是神的意思。神说，约拿，我救尼尼微人，因为我是拯救人的神，我喜欢拯救罪人。我要你向他们传达审判的信息，好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回转归向我。如果他们回转归向我了，我就要来救他们了。而且他们真的回转归向我了，我当然要救他们了。如果一个罪人回转归向神了，那么天上啊就满有喜乐。那么当尼尼微城的人都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天上必定会大大的来庆祝。那么神就问约拿说了，只因为我救这些尼尼微人，你就不高兴吗？他约拿就撅着嘴，他很气愤。尼尼微城的东边是山，是一个高地啊，约拿就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可以俯瞰整个城。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约拿他不信任尼尼微人。约拿认为尼尼微人会再回头去犯罪的。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来做的话，约拿知道神会再毁灭他们的，因为神是从来不改变的。如果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的话，约拿想要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约拿就是这种人了，他也是一个传达神信息的人。约拿不相信尼尼微城的人会坚持悔改的心，坚持表明他们对神的信仰。 他在那里呢，要等着看神审判的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神要开始啊，在约拿的身上来动工了，神要处理约拿他的问题。我要在这里回答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那就是在你把福音传给人之前，你应该先爱他们吗？在你去宣教传福音之前，你应该先爱他们吗？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约拿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可以确定的就是约拿他不爱尼尼微人。约拿书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啊，你看，这棵蓖麻是神所预备的，正如神预备了一条大鱼啊，把约拿吞到肚子里头一样。如果你不相信约拿被鱼给吞了，那么你就不相信这棵蓖麻也是神所预备的了。我相信是神预备了蓖麻，也相信呢，神他预备了一条大鱼。那么神让这棵小蓖麻树就长出来了，约拿就坐在蓖麻树下的荫下，他就非常的开心。如果我们对人性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就更加能够认识约拿了。这真的是太稀奇了。人们喜欢活的动植物胜过喜欢人。如果他们没有人可以爱，他们就会养一只可爱的猫狗啊，或者是一棵可爱的藤蔓植物。好多年前，我拜访一位住在北方的朋友，他种了好多的植物，那么其中一种啊就是天竺葵。他就带我去看这棵天竺葵，那只是一棵从花盆里边长出来的又老又矮的小草罢了。那么在我南方家里的院子中啊，我必须铲除天竺葵太长的尾部，免得它到处的乱长。但是这个朋友对我来说，他说，你看看这棵小小的天竺葵，我知道你在南方啊有这种植物，但是这株植物这么好看，每年都会长大，都会开花。虽然公寓里很温暖，不知道为什么在冬天呢它就会凋谢。我说，没关系，天竺葵的特征啊，就是突然的会快速的长大。但是他的天竺葵却长不大，只是冒出了几根叶子罢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啊，他用手啊就拍拍这棵小小的天竺葵，他就说了，他说，你这棵可爱的小花，你美极了。我想他是在和天竺葵来说话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姐妹，但是呢却孤单一个人来过日子，他的朋友不多。那么约拿他也没有什么样的朋友，他不喜欢尼尼微人，他根本就不想去拜访那个城里的人，他很孤单啊。这个时候他也暂时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了，于是啊，神就让他对这棵蓖麻就产生了感情了。你能够想象这样的心情吗？那么同样的，人也会对狗来产生感情。在我还小的时候啊，有一天傍晚我去散步，我走到一个角落，那个角落啊，长满了很多藤蔓植物。在转角的地方，我看不清楚，但是呢，可以听到一个妇人在讲话。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出这么好听的话。啊，我以为啊，我可能打断了一个浪漫的情景，因此我就往对面走去。啊，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妇人她就来到了转角，她的手中啊，就抱着一条小狗。你可以想象他和狗说话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结婚了，如果他已经结婚的话，我可以肯定啊，他的丈夫一定没有听过他这样来讲话。那么约拿对蓖麻来说话，他就很爱这个蓖麻。经文说，神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那么这条虫子啊，就像鱼一样，都是神所安排的。结果虫子就把蓖麻给咬断了，因为虫子啊，它不会爱上蓖麻，它喜欢吃蓖麻。约拿书四章八到九节，经文说，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你看，约拿他开始来求死了，可是这对他来说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约拿说，我所有的，我所在乎的这个东西啊，就长在这里，是你所赐给我的这颗小小的蓖麻，现在虫子把它给咬断了，我又孤单一个人了。约拿书的4:10-11，经文说，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神就对约拿说了，约拿，一颗蓖麻算不了什么。亲爱的朋友，我不想说一只猫或者是狗算不了什么，但是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那么在你还没有传福音给失丧的人之前，神不会要你爱他们。神说，我爱失丧的人，我要你向他们来传福音。这就是神对约拿所说的话。神说，约拿，我爱你尼微人呢，我已经赦免了这个城的罪了。经文说，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么神是指小孩。神说，约拿，你不会要我毁灭这个城吧？如果你爱一颗蓖麻，难道你不会爱尼尼微城里的小孩吗？那么现在呢，我要把神的话应用在我的身上。有一位牧师他常说，如果你蒙召做宣教士啊，你就要爱当地的人。那么现在我强烈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你还不认识他们之前，你怎么可能会爱他们呢？首先，我也把这种观念呢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从来不会只因为爱人们就去牧养那个教会，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呢。我去，那是因为我觉得神呼召我去。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一个不能够与之相处的教会。在医院，我站在他们的床边，他们去世的时候，我站在他们的坟墓的旁边。有人举行婚礼时，我和新郎新娘的亲友啊一块儿的欢喜。我敢说，如果一个教会有那么多我爱的人在里头，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的。我的意思是，在主里我爱他们，但是我去那里的时候，我还不会爱他们，因为我还不认识他们。神对很多人说话，神说，我要你去把福音传给那些失丧的人。他们说，可是我不爱他们呢。神说，我并没有要你去爱他们，我要你去。那么在圣经里头，我找不到任何的一节经文说，因为约拿爱尼尼微人啊，神才叫他去传福音的。没有，神说，约拿，我要你去尼尼微，因为我爱他们，我爱尼尼微人，我要救尼尼微人，我要你去传福音给他们。我要重申呢，我担心教会里边有很多的人像毛毛虫一样，教会的会友如果不是柱子就是毛毛虫，柱子可以支撑教会，但是毛毛虫他们只会爬进爬出。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头进进出出啊，什么也不做，只等待一股强大的力量来席卷他们啊，或者是等待一些感觉抓住他们。神要求我们为主来去做工。我曾经和一个在非洲传道的宣教士啊来去聊天，他给我看一张当地孤儿院的小朋友们的照片。从他看照片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爱这些小朋友。我就问他，当你第一次到非洲的时候，你就爱上非洲人了吗？他就回答说，不是，我其实很想在希腊向我的同胞去传福音，但是那个时候啊，福音的大门没有向我敞开，我不能去，我只能够去非洲。那么当他拿起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爱这些小家伙吗？他的眼泪立刻就夺眶而出，他说，我现在很爱他们。神对你和我来说，你去传福音，我爱那些失丧的人，你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当他们得救以后，你会跟他们越来越好，当你越认识他们的时候，你就会越爱他们的。约拿书，它是约拿所写的， 我认为我可以很合理的说，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之后啊，约拿离开了枯死的毕马，他就往南走，就来到了有活人行走的尼尼微的街上。我相信呢，他一定是很快乐的跟他们来相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神救恩的福音。亲爱的朋友，你看这个信息是多么的奇妙，你为什么还不加入到传福音的行列中呢？不必等待某种强大的力量来席卷你的心才采取行动，也不要等到你看到一张孤儿的照片之后啊，才加入到传福音的行列中。有太多的人，他们都在等待能够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的某种的感觉，其实不必的，你只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就可以了，因为神爱他们。当你这样来做的时候，我敢保证你就会爱他们了。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约拿书的研读还有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您呢更加有所得着。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麦基牧师联系现实的讲论，让唐曼我想起身边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相信爱情，跟随世界的潮流不婚不育，却热衷于做猫猫狗狗各种宠物的父母，并乐此不疲。也许在未来，人跟宠物结婚，或是跟 AI 机器人结婚，都可能像某些地方同性恋合法化一样被提到日程上来。婚姻的盟约和婚姻设立的目的界限正被人类肆意的践踏，所有的迹象似乎都表明人越来越不想做人，尤其不想做有思想有尊严的万物之灵，人只想蜕变为动物，甘心做罪的奴仆，以服侍罪的祖先魔鬼为乐。这样的时代对基督徒属神的儿女来说，挑战与影响不可谓不大。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回到神面前，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们明天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